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上帝。而且你在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所以我们向你祈求的，凡是合乎你真理的，无不得着。求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信心坚固。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接下来我们所要分享的真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成就我们向你所祈求的，就是求主你加力量给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也求主你加力量给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慎思明辨，我们都是从其中大得益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越得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可以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得力量，在你恩典当中站立得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大家还是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讲到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的这个地位，就是我们讲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有福的人，我们是极其有福的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上西乃山不一样。因为摩西上西乃山一下来，那么就有烈怒发出来，就有3000以色列人死了。而在这座山上面，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向众人说，你们是有福的，是不是？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大家也需要去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做有使命感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面的使命。我们还是把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就读从13节到第16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我们讲基督徒的使命。那基督徒的使命，就像我们刚才在这里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们结合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是做有使命感的人。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满足于庸庸碌碌的过一生，我们基督徒是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我不是说大家做普通工作就要庸庸碌碌，不是这个意思。你每一份工作，大家上次听了我讲的道，你每一份工作不管在人看来是怎样的工作，那么我是带着使命感，我是知道这是上帝呼召我去做的工作，我去有使命感的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工作就不一样，这个工作做来就是有力量，这个工作做来就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任何事情在世上都是如此的，因为上帝在这里他清楚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要分两部分跟大家去讲。那第一部分我们要大家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尊贵的使命，我们有崇高的使命，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就是主在这里讲的，就是结合前面的八福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是极其尊贵的。我们要晓得说，在我们原来我们没有认识基督，没有领受福音的时候，按照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原来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是外邦人，是很可怜的。我们原来是活在黑暗里面，我们是做罪的奴仆，我们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看不到未来。但是当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有新天新地确确实实的盼望。就是我们讲的说，你看今生的这些事情怎么真实，比如说我桌子上这个杯子怎么真实，我们手中的这个圣经是怎么真实，新天新地比这些更真实。 就是因为将来我们要永永远远住在里面，我们要晓得这些。而我们现在只要信了基督，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就是真实无比的，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就一直强调说，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徒受了福音间接的好处，而每一个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我们是直接领受福音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知道自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不在魔鬼的权下，我们乃是光明之子，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乃是天国的子民。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讲到使命感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是上帝差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天国大使。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不是在乎你说我信了多久，也不要用那种功劳主义行为主义的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属灵强，他才是上帝大使。不，主基督在这里登山宝训，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不对弟兄姊妹？第四章发生什么事情呢？第四章是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把魔鬼打败了，然后他就出来传福音，这是他传道生涯刚开始。这些人无疑都是出信的，对吧？有些人是刚听福音的，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他们尊贵的身份，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你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我们是上帝所任命的天国大使，天国住地上的大使，我们的身份是如此的尊贵。我们说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如果美国的大使他住中国大使，他要穿衣打扮他的那个派式要不能给美国人丢脸，是吧？中国驻美国大使也是一样道理的，因为他要彰显一个国家的国格。那美国到其他国家的那些大使很多都比较牛，都比较威风，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强。那么我们是天国大使，所以我们的身份比美国大使的身份还尊贵呢。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谁任命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任命的，还是这个世界把我们选出来的？还是我们自己自取的？上帝任命的。所以上帝任命的，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希望大家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使命是谁赋予你呢？上帝赋予你的。上帝赋予你这个使命，从做天国驻帝国大使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地上的一生都是上帝这样任命的，是吧？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叫不叫驻帝国大使？我们就不叫了，同意吧弟兄姊妹？就好像我说美国大使派到中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到时候他说这个大使任期结束了，他就回国了，蒙召回国了，那他就不再是驻中国大使了。比如说原来有那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叫骆家辉，是不是啊？包括其实做过美国这个总统的这个布什，其实也曾经在中国，在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曾经工作过，但是那边一招他回去，他就不再是说中国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成员了。我们这一生，上帝让我们做天国驻帝国大使，这个我们大家知道。那我刚才讲这些什么意思？这个使命是上帝任命的，你在这一生里面，这个职任，上帝取消不取消？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做得太不好了，上帝把这个我们这种职任说，你们不再是光了，你们不再是盐了，你们不再是建在山上城，有没有这样的话说？没有弟兄姊妹。但有些弟兄姊妹，哎，不是梁弟兄，这里面讲了，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基督徒如果没有基督徒味道，就不能做天国驻帝国大使了。你这个说的没错，但是你这个理解错了。我为什么说理解错？因为你这个是抛开恩典去理解。主基督在这里讲的意思，不是指的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会失去味道。哎，我们的盐味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是我们自己努力激发出来的，还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盐味如果会失去，是上帝失败还是我们失败啊？如果上帝给我们的盐味会失去，是我们失败还是上帝失败？那就变成上帝失败了。所以盐的味道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这个身份既然不是我们自取的，也不是世界推举出来的，所以你这个身份这个使命是上帝不收回，它就永远有效。上帝什么时候收回？就是把你从这个世界招走的时候。上帝说好了，你在地上的日子满了，就像亚伯拉罕他们，就像雅各他们说好了，日子满足，归到哪里去啊？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回到上帝面前去。 这个时候我们在地上做大使的日子就结束了。但是在此之前，上帝任命的谁都取消不了。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基督徒太容易，因为你一旦失去这种身份感，你的力量就失去了，太容易说你这么糟糕，你这么软弱，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天国驻帝国大使馆的大使吗？哎呦，是我最近比较软弱，不敢这样说了。敢不敢这样说？敢，因为上帝这样做的，上帝呼召我做的，我就有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既然上帝呼召我们，也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使命感是上帝给我的，这个使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上帝就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把使命完成。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忘记这些的时候就灰心丧胆了，就觉得说不可能了。像我们包括我们星期天我们讲的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强调说连天使都是奉差遣为我们服役的，对不对？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干什么呢？帮助我们在地上把我们的使命完成。你要有信心，帮助我们的比我们的仇敌更大。我们强调说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比不落堕落的天使哪个应该更有力量？是堕落的更有力量还是不堕落的更有力量？肯定是不堕落的更有力量，何况还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帮助我们。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另外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说，你借着这个经文，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圣经上面有一些反合性的说法，包括像前面讲到说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这些人是承受地土的，就天国八福里面也讲到说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也有一些，我说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说是上帝派地上的大使的时候，我们说从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的，是抵挡上帝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属世界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是吧？但这里面又讲的说我们是承受地土的，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世界的主人是谁？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反合性，你明白吗？一方面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从哪个角度讲呢？是从罪跟罪人的跟罪性的这种对立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属他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从跟魔鬼的关系的角度来讲，我们跟他没关系的。以前我们被他欺骗，以前我们被他篡权，以前我们也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的说，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就是魔鬼能控制我们。你不要用有些错误的解经说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他们就解释成罪，他们说鬼就是罪，罪就是鬼。我们说不是，那里的意思就是魔鬼会控制我们，魔鬼会欺骗我们，魔鬼会掌管我们，在我们没信基督之前。但我们信了基督以后，魔鬼没有这样的权柄了，是吧？我们就在这方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是寄居的关系。但是从承受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像亚伯拉罕，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已经应许告诉他，他很清楚到上帝给他应许的地方是哪里啊？迦南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住过没有？弟兄姊妹，住过没有？亚伯拉罕后来一直住在迦南地，但是他住在迦南地，他却是客旅和寄居的，他好像客客气气住在那里。但其实迦南地是谁的呀？迦南地是属于迦南七族的，还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亚伯拉罕后裔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我强调什么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地上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寄居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主人翁精神。这个就是基督徒要把握的世界观里面一个反合性。什么意思？有些基督徒太强调说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所以今生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没有意义的，不必太有主人翁精神。所以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关心，我不关心。我们基督徒还能关心世界吗？我们不属世界的。主说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不管，结果就变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变成了变相的修道主义就进来了，就变成有很多基督徒对周围的发生什么时事新闻呢、正在发生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没兴趣，没兴趣，我不属这个世界。我说这个就是有偏激，这个就是有片面，因为你只看到了一面。对罪恶我们应该是这样，但是 照着刚才我们看的圣经，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建在山上的城。主说我们是承受地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必须关心这个世界，你明白吗？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帝托付给我们了，我们是承受地土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罗马书里面我读这些经文给大家听，就是保罗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你注意他讲的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啊，承受世界，怎么会承受世界？就是我们讲这里面讲的世界是指上帝创造的世界的意思。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弟兄姊妹，是罪人组成的世界。主基督是不是已经救我们脱离了这个罪恶的时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你看到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是不能不关心这个世界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大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讲佛教，佛教真正的正宗的佛教，他就一定不要关心这个世界，因为按照佛教的观念，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世界不过是人心的一个反应，所以人的欲念一寂灭，世界就不存在，所以关心世界没意义。所以他们里面修为最高的人一定要去到寺庙里面去，把头发剃了，然后把世上一切的，甚至原来有婚姻关系的要把婚姻关系丢掉，有父子关系的要把父子亲情放弃，然后所谓的去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要离开这。但基督教不许可这样子，基督教把这个是定罪的，你知道吗？你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像主基督一样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就是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最终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是这个地土的主人，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入世，基督徒一定要关心这个世界，基督徒一定要关心旁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了基督徒要有使命，我们要像鹰一样飞。我希望大家不要，我有使命，我要像鹰一样飞，所以旁边的人我都看不见了，因为我是鹰啊。我说你搞错了，不，你如果这样子你就误会了。盐是什么呢？盐要融化，盐要化在那个菜里，化在饭食里，这才叫做盐。盐飞到天上不能融化，那还叫盐不叫盐呢？你就必须关心你周围的世界，关心你周围的人，这才是基督徒的使命。这个使命其实伟大的不得了。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不伟大，我就想着如果将来我能，假设我出一本书，过了200年还有人读，我觉得这个很伟大。是，如果你过了200年还有人读，能够造就人，这是好的。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讲的什么意思？一个灵魂比全世界还宝贵，阿们吧。你在服侍人比你写书还要宝贵。那写书那不用写了，不，你有恩赐你可以写，因为你能服侍很多的灵魂，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服侍身边的一个人是低贱的事情，这是很伟大的。那你说这个人不信呢？不信依然是伟大，因为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是承受地土的人，我们是天国住这个世界的大使，我们天国住这个世界的大使。所以你不要变成让这个世界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冷冰冰的人。是基督徒啊，人家有属天盼望，跟我们好像隔着一层冰，隔着一堵墙，这就不对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盐要融化的，是不是？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的说，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了我们的和睦，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这是我们要看见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身份，他是这样的尊贵，是这样的天国驻地国的大使。那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这里面都是提醒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它是怎样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说当我们讲到这个使命的时候，不要离开福音，一离开福音我们就一定变质，一定扭曲，一定是错误理解的。比如说讲到盐，我们知道盐它有一个作用，抵挡腐败。盐像我们上次讲是生命必须的，这个可不是藐视的意思，弟兄姊妹，没有盐的话人活不了的， 主基督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了基督徒，这个世界就存在不下去，就活不成，你明白吗？他就是重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他抵挡腐败。腐败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弟兄姊妹，是罪。胜过罪是什么方法？福音。福音是怎么胜过罪的呢？福音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再也不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做世上的盐？我问弟兄姊妹，不是。福音宣告的是什么呢？我们使徒信经里面第十句说的什么？我信罪得赦免。真的，只有罪得赦免能够让你在世上做盐。因为我们今生还会不会犯罪？还有没有软弱？还有。一个会犯罪会软弱的人居然能够抵挡罪，怎么抵挡呢？你没有想过，如果一个人以为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一信他好了，我虽然偶尔还会跌倒，但是我却能够大多数时候胜过罪，他这个盼望会把他绊倒。他一旦发现，因为主基督，其实我们今天就读了这一点，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后面，因为登山宝训就讲律法了，上帝主基督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绝不是你们眼见，绝不是你们自以为是的以为的那样子，说只是约束你外在行为，上帝律法约束你心灵。你如果心里面看见妇女动淫念，就犯了淫乱的罪了，你心里恨人，你就犯了杀人的罪了。其实从这个角度一讲，完蛋。做不做得到？做不到。按照行为主义，按照那种认为说我一信福音好了我就能做到不犯罪的来讲的话，他自己已经沮丧到一塌糊涂了。这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世上，我不是说他不是演，因为主基督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身份是主给的，传道人也剥夺不了，最软弱的基督徒依然是天国驻世界大使。但是有些基督徒发挥不出来演的作用，就是因为他忘记罪得赦免，他以为说是信了耶稣以后能不犯罪，结果他对照律法，对照这些自己的心灵一对照，他发现自己问题很多，他就绝望了。他刚信的时候还觉得，哎，现在因为我出信，啊，所以会软弱。但是信了两年了、三年了、五年了，怎么还这个样子？还会犯罪呢？他就开始蔫了。你注意，有些基督徒变成我们说，好像这个信主年时间越长越没激情了。为什么？因为他起初就是对罪得赦免没正确认识。当我们有正确的认识罪得赦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晓得了，说我能够不被罪吞吃是因为罪得赦免的福音，我的良心能够今生就站立得稳是因为罪得赦免，我今生还有软弱，但是我的罪赦了，所以我就能够抵挡腐败，我就能够活出喜乐来。真的，这个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这就是今生信的宝贵，你知道吗？我们将来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不需要信了，因为直接就面对耶稣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软弱，这个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也真的不会犯罪了。但是那个时候不犯罪，良心安稳，今生也要良心安稳，却不是靠不犯罪做到的，靠什么呢？靠罪的赦免，主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们今生的安稳和永世的安稳一样，我们今生的喜乐是能够把永世的喜乐带出来的。所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真的，你如果把这种生命活出来，罪得赦免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惊讶，我看到这个人做错事情了，但是这个人还能喜乐，还能安稳，还能安息，还能得利。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他对罪很敏感的，但是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罪得赦免。我知道他犯错了，但是他还是可以这样子的，他能原谅自己，他能原谅别人。这个时候我们身上那种吸引力，我们身上对罪的那种抵挡的能力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些？弟兄姊妹，其实基督徒如果多赚钱好不好？好。你做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好不好？好。但是我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不信的人也能做伟大的企业家，是吧？也能多赚钱，但是在罪得赦免的安息上面胜过罪，活出一个喜乐，活出一个感恩，活出一个昂扬向上的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其他只有普遍恩典的人做不到的。你注意，只有普遍恩典的人他要昂扬向上，他也要有一个义的基础，但那个义叫什么义？弟兄姊妹，自义。 他必须，当然你不要说人家一高兴你说自缢自缢，那这个基督徒不正常。我说这样的基督徒不是盐，是辣椒粉，你知道吧？什么叫辣椒粉呢？辣椒粉是吃的高兴不高兴，辣的人很难受，你知道吧？不是，你真正做盐的时候他是自缢，因为他只要没有基督的义，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人没有基督的义，没有因信称义，你可不可以把人家的义剥掉啊？不能，因为人一旦把义剥掉，人就活不成。但他们只能靠自义，而且他一讲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发现自己有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他只能采取一个措施，掩盖，是吧？不去面对，或者是批评别人，就是我们说的打独孤九剑，然后啊，打，你也咋样，然后好让自己站住啊。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真的明白罪的赦免，是我做错了就做错了，我不会装作不认错，是吧？但是呢，我还能喜乐，我还能感恩，我还能立上加利，这个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这些在福音里面的人才能做盐。同样道理，我们这些在福音里面的人，我们说在世上做盐的时候，它盐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调和。我们刚才也讲了，盐是能够调和味道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呢，其实就对应到前面讲的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就是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世上的使命，做盐的使命，一个人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抵挡腐败，我们这种抵挡腐败不是像修道主义那样子把自己藏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不是藏到修道院里面去，不是摆出一副我是圣人你们是罪人，这个是法利赛人摆的态度，不是这样子。我与人和睦，我跟人关系好得不得了。这个世上有没有恨我们的人，弟兄姊妹？有，这是主基督讲的。因为这个我们不属世界，世界必恨我们。但是这个世界上面连不信的人也会跟我们有好关系，这才叫做基督徒。他喜欢你，因为你是能够使人和睦的，因为你能够做调和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这个今天讲的不如上次讲的，我觉得都比较高，这次讲的比较低。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误会。你真的不要以为说基督徒的使命感就一定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它叫高高的使命感，不是的。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这方面，我们需要去归正，服侍人是最伟大的工作。我再讲一遍，服侍人是最伟大的工作。你哪怕设计出来世界上面最厉害的一个火箭，最大的一艘船，也比不上服侍人。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基督徒的价值观，因为其实灵魂的价值是最宝贵的。一个人在哭，你安慰了他，让他喜乐，是很宝贵的。真的，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因为受唯物主义的影响太深太久，而且以前又有这种等级观念，从来不把人看成人，像《水浒传》里面那些人，这个拿起斧头就砍人，说你是什么货色，反正不把人当人看，大家习惯了，这样觉得只有那种什么武功高强啊，或者是文韬武略呀、啊，或者是重要人物啊，才值得大家重看。不，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你能服侍人，你能使人和睦，是很宝贵的。包括小孩子，真的，包括小孩子，一个正在哭的小孩子，你去爱他，让他不哭，让他笑起来，上帝也高兴。咦，这可简单呢、啊、是，你去做吧，真的，这是伟大的事情，因为没有比服侍人更伟大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使人和睦。在这方面，我说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我说就偏离了自己的使命。我说比如说有一些基督徒，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见到不少这样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特别对那些民运特别感兴趣，我说还有一些基督徒成了愤青基督徒。什么叫愤青基督徒？愤怒青年，就是整天不满意，整天要这个怎么样子。我说这些人不像盐，像辣椒粉，真的像辣椒粉。盐会不会把我们辣得流眼泪？我问弟兄姊妹，不会。盐是加到菜里面，一加进去加的合适，那个菜好吃的不得了。不加盐，菜你炒的再好吃，哎呀，没盐没味儿啊，味不够，对吧？总要把盐加进去。但辣椒粉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的，是吧？你不要做辣椒粉基督徒，你要做盐，就是 与人和睦。另外一点，我们说你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从盐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还必须有一件事情，就是盐它必须能够融化，是吧？盐必须能够融化。我说盐就这三个特点：一、抵挡腐败；二、调味；三、它要能融化。融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基督徒不能融在社会里面，这个基督徒是失败的。你必须融在社会里面。盐如果不能融化，你拿了一个盐块说这是盐，炒菜一开始放了一块这么大的盐放进去，炒到最后这个盐还是这么大块，有用没？弟兄姊妹，没用了。这个菜会不会咸？不会咸。只要盐不能融化，菜能不能咸？我问弟兄姊妹，菜就不会咸了，你就没有用了，你知道吗？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呢？你如果是一个不融化的盐，哪怕你自己里面确实有盐味，但是它没有用，因为它必须融了才有。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他要，我们要有个世界观。当我们讲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讲的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可怕啊，这个世界很糟糕，这个世界主啊你赶紧来吧，是我愿主快来。但是我愿主快来不是因为我讨厌这个世界，不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光做盐，不是为了自己少受苦，我是盼望基督来，神的旨意就圆满了，仅此而已。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要做盐的话，我必须融进去，我要融到我的工作里面，我要融到我的同事当中，我要融到我的邻居当中，我要融到我的社会当中，这才是基督徒。真的，你去看今天很多基督徒融不进去，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就是我们说宗教化使人像石头，而福音化使人像盐。石头是融不了的，但是盐可以。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讲话变成跟非基督徒甚至没法沟通了，是吧？甚至非基督徒讲一些，甚至你看到有些基督徒，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非基督徒喜欢开玩笑，当然有些不好的什么黄色笑话我们当然不要了，但是其实有些幽默我们可不可以欣赏啊？可以，但有些不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啊！咱基督徒必须严严肃肃的，然后那个领子都要扣到这儿，是不是要这样子呢？不用，真的，你如果这样子，你融不到你的社会里面的话，你的用处太小了，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使命的，是有使命的。我再强调，这个使命不是说你一定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你才叫做使你的使命完成，而是我要融进去。我做什么工作？我是医生，我要跟其他的医生的同事或者跟病人，我有一个水乳交融的关系。别人在我这里总是能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温暖的一种劲头，是吧？我是在企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我跟同事和睦相处，融在一起，是吧？他们开玩笑，我也笑一笑，是吧？我不开黄色笑话，我去给他们开一些有意义的玩笑，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其实有没有有意义的？有。其实上帝也很幽默的，是吧？你去看圣经上面，其实有些上帝的安排也是很幽默的。上帝是很有幽默感的，我们没有幽默感，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这是我们仔细去看去想，真的是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以利亚其实就很有幽默感，是吧？他在加密山上面跟巴利的先知斗的时候，巴利先知在那又砍又跳，以利亚说，你们的神睡着了吧，是不是？要不要喊一喊他呀？啊，要不要怎么样子啊？他当然是假神，他也是挖苦讽刺，但是也表现出来以利亚这个人有很强的幽默感，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去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是做世上的盐，是这样子。同样道理，这里面也讲说我们做世上的光，这也讲到我们的使命。什么能够使我们成为光？福音能够使我们成为光，福音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原来是住在黑暗里面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把基督的光反照出去，这就是我们在世上做光了。弟兄姊妹，其实我在讲更具体一点来讲，我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把盼望带给这个世界。这是福音里面有一种永恒的盼望。这个世界，比如说讲中国也好，任何一个国家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也好，总有很多让人痛苦、绝望、黑暗的东西，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没有一个时代经济状况都是好的不得了的，有没有这样的时代？没有。美国是不是经济状况一直好？没有。中国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没有一个时代是这样子的。政治状况呢？ 没有一种政治制度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完美的，有没有啊？没有。所以人是很容易绝望的，人是很容易灰心的，人是很容易叹气的。我做世上的光，就是福音给我带来那种属天的盼望，有永生啊，很容易得着的。怎么得着？信耶稣就得着，耶稣是你永远的依靠，一信就得到，一信就得着，绝对是这样子的。哎呀，事情发展变化太快了，我们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我遇见的困难有多大，他的智谋一定超过我遇见的困难。我遇到的阻力有多大，我的上帝的能力比这个更大，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这种盼望的光一直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真的，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以前跟您准备分享的时候讲过，说这个世界上面特别那些想统治别人的人，他发现有一个手段能够压制人。什么手段？恐惧，让人害怕，让人怕他。老师，有些老师想省劲儿，怎么省劲儿你知道吧？让学生怕他。所以有些老师以前，现在不允许随便体罚了，以前比较这个会体罚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班有个留级生，然后留了好几级，留到我们班的。结果老师那次揍他打他惩罚他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老师是个我们那语文老师是个男老师，可有劲儿，在我们面前就在讲台那个地方把他给放倒在地上了，把我们这些学生吓得个个心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你知道吧？吓坏了，这老师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这个就是世界上面的方法。但是人能够胜过恐惧是什么方法呢？盼望。你不要以为说他横，等我长大了更横，这个不叫做胜过恐惧，你知道吧？这个叫做你原来我怕你，现在我让你怕我，其实胜过恐惧了没有啊？没有，这还是恐惧作王，还是恐惧作王。我再讲一遍，这样子还是恐惧作王。这个世界上面以暴易暴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恐惧作王？是，原来我怕你，因为我势力小。你看世代的这些朝代更迭都是这样子的，我原来怕你，我因为我实力不够，等我势力大起来的时候，我让你怕我。其实他们都是恐惧的奴隶，阿们吧弟兄姊妹。连统治者本身也是恐惧的奴隶，唯有基督徒是把一种完全不惧怕的勇敢的盼望带给这个世界。你福音越坚固，你越勇敢，你越无所畏惧。我们不是说我们愣头青，我们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当纳税的给他纳税，当交粮的给他交粮，但是我里面有一种勇敢的心，是谁也压不服的。你甭指望能够把一个真正在福音上面坚固的基督徒，你甭指望能够把他压垮，永远压不垮。这就是我们给世界带来的光，你知道吗？这个光从哪里来？从福音来的。为什么从福音来的？因为福音把天国的门打开了。除了福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把天国的门打开？我们的好行为能不能把天国的门打开？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能不能把天国的门打开？我们进食能不能把天国的门打开？我们守律法能不能把天国的门打开？这里面没有一样能把天国门打开。把天国的门打开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我怎么得着啊？信，一信就得着了。对，一信就得着。信了以后得着多长时间？永远。够不够勇敢呢？能不能给你带来永远的这种勇气？就带来永远的勇气。因为这个盼望一旦是坚固的，没人能拿走的话，这个时候已经不会被摧毁。一个人只要有盼望，他的心就坚固无比，是不会被摧毁的。很多人会被摧毁。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很多人因为怕死做了魔鬼的奴仆，对吧？就是怕，一个怕字就把很多英雄给压倒了。但是基督徒可以不怕，可以站住，因为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讲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地上的这种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世上的光。还有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是世上的什么呢？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其实也是主基督这样讲的时候是有对比的。当我们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是在山上呢，其实还是在黑暗里啊。我们在黑暗里，这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了。其次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建在山上的城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的使命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是稳行在高处但是根基又牢固的人。
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不是放在天上的风筝。风筝有的时候比城高，对吧，弟兄姊妹，同意吧？但风筝和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风筝是拉一根线而已，这根线一旦断了会怎么样子啊？就没了，是吧？城是建在高高的地方，但是根基牢固不牢固？牢固无比。这就是福音，福音是带给我们属天的盼望，让我们稳行在高处，但是福音又给我们坚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扎在哪里啊？扎在基督这个磐石上，万古的磐石，永世的磐石，永远不会动摇的磐石。所以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是稳行在高处，又是根基稳固的时候，基督徒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福音就带来了一个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大的果效，就是提升我们的视野。在山上的城看得远不远，弟兄姊妹？看得远不远？远，非常的远。你就明白这点，所以基督徒应该做有远见的人。我们不是只顾眼前，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得注意哈，我在讲，因为好多弟兄姊妹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太抠字面，有时候抠出问题来，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又讲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咱基督徒不能做计划，不能做长远打算，对不对？主基督说是不许做长远打算呢，还是说不许做明天的计划呢，还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他是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没有反对你为明天做计划？没有。基督徒其实应该做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因为你是建在山上的城。我们为什么讲世界观，我们为什么讲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希望大家眼界打开，往远处看，尽量往远处看。你不要主导文讲，他说你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意思是不是不许我们做筹划？不是，这里面是一种祷告祈求，同时也是一种坚定的信心的表达，我每天需用的你一定给我，是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做长远的规划，我要很多的思考，因为福音把我提升起来了，我看到永恒，我从高处看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看透这个世界里面有些规律是没有福音的人所看不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有上帝的恩典，这是没有信耶稣的人看不透的。他们会认为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有好，因为人努力，因为怎么怎么样。不，我们看透了，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看这个世界不管它怎么进步，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高处看，从哪个高处？从天上启示下来的圣经看的。这地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是吧？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像衣服卷起来一样被卷起来，我们很清楚，这是很远的看见，弟兄姊妹。真的，有些人讲，哎呀，你像你们说的上帝都掌管，你祷告上帝都听，你们基督徒都去炒股就好了，一炒就赢了。我们说不，其实说实话，炒股那些说如果你知道明天哪个股票会涨，你去投资赚钱，那个见识，那个预见，比起圣经福音给我们的看见，那叫太浅了，你明白吗？比起福音给我们的看见，那叫太小了。我们看的比那个更深，比那个更远，比那个更本质，因为我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你知道吗？这是福音让我们看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让我们从高处看世界，从高处看世界。我们怎么高呢？我说从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看这个世界从上帝的创造去看，是吧？其实这是世界上面很多人，你问没有，只要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这个世界从哪儿来的，很多人答不出来吧，是吧？他说是进化来的，宇宙大爆炸，偶然碰撞等等之类，其实好多东西他们都在迷雾之中。我说我知道，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什么时候结束，怎么结束，他们有些也不知道。哎呀，最近这个施瓦辛格的这个终结者这个电影最新一集又上映了，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人自己发明的人工智能把这个世界毁了。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被这些东西吓住？一点都不会。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怎么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基督再来的时候，把神的百姓都提走，审判全地，绝对不会出现人工智能把这个世界给扼杀掉，你明白吗？绝对不会出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人类已经绝种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可能。 绝对不会出现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已经消失不见了，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基督来的时候还有信他的人要一同被提，所以教会一直会存在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见识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能看见，所以我们从高处往前看，看到时间的开始，往后看，看到世界的结束，是吧？我是这样看这个世界，那么我是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我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要祷告主。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是人人皆祭司，不是人人皆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寻求上帝放我的旨意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吧？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要明白上帝呼召。你跟上帝求这个，上帝会不会不让你知道？会不会？会不会你求上帝说，主啊，我想知道我的呼召是什么，你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使命是什么？上帝说轮不到你知道。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使命，你会活得更积极更主动。除非你是错误的，你不是想更积极主动的活，说主啊告诉我，我会多少岁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主答应告诉你不？不告诉你，你有点消极厌世了可能，是不是啊？但是你说我想好好的知道，我想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荣耀上帝，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上帝会不会不让你知道？不会，他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但是他会不会一定很具体化的告诉你说，嗯，我打算让你做老师，让你做医生啊，多少岁多少岁做什么？这个不会。但是神的旨意在这里显明没有显明？其实显明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真的，你是做建在山上的城。另外一点就是建在山上的城它还有一个好处，如果大家懂军事的就晓得了，山上的城好打不好打？不好打。山上的城是易守难攻，是吧？以上是下，这是从兵法的角度来讲，他如果出去打别人好打，别人想攻陷他不容易。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依然离不开福音。弟兄姊妹，有谁会攻打我们？魔鬼会不会攻打我们？魔鬼用什么攻打我们？用罪。还有呢？控告。弟兄姊妹，控告，是不是圣经上面是不是讲说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是吧？魔鬼控告，我怎么胜过魔鬼的控告？弟兄姊妹，我把行为修炼的好好的，你控告我，控告不了，我每件事都做得好，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你就已经下山了。我为什么这样去说？你注意，像马丁路德在我们发灵修短信给大家发过，马丁路德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好像以撒和亚伯拉罕一样上到山上，然后要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行为像驴子一样在山下。什么意思啊？他就说我们的行为，就像这里面也讲了，我们要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没有好行为，人能不能看出你的信心？人能不能看出你的信心？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查考律法有没有必要？有必要。但是你要面对良心控告的时候，你想靠行为站住，其实你就让你的良心下山了。你的良心一下山，你一定站不住。你的良心一下山，一到律法之下，一定站不住。所以面对魔鬼控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罪的赦免。弟兄胜过他靠什么？弟兄姊妹，弟兄胜过他靠什么？靠我们的好行为，靠我们的祷告，靠我们的悔改，是不是这些？不，弟兄胜过他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什么叫做他们所见证的道？就是福音真理，你明白吗？羔羊的血就是福音，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你一旦把这个牢牢抓在你心里面，你的心真的一直是在山上，你的心总是在山上。有的时候会有软弱下山，但是一明白，哎，怎么下山了呢？看耶稣，你回到山上，这叫易守难攻的山上之城，魔鬼是打不进来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做建在山上的城，才能做光做盐，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看见你的样式，然后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有没有软弱？有。我们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说错话？基督徒会。会不会做错事？会。你会不会跟同事相处的时候说做了蠢事？有没有可能啊？弟兄姊妹，肯定会， 特别如果你刚大学毕业没多久，没有社会经验，这种事情这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家庭成长环境为人比较内向，不太善于言谈，跟别人关系不好，有没有可能呢？绝对有可能。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我们以前也讲过，说我们的良心要站得住，对上帝是靠因信称义，我的良心要在人面前站得住，用什么？用行为，是吧？也是因信称义。良心要站得住，在人面前站得住，也是因信称义。我要叫人看见上帝在我身上的光辉，是借着我的行为让人看见，但我的良心要在任何人面前站得住，都是因信称义。这样我在人面前也站得住，这个时候别人说我知道这个人不太善交际，为人比较内向，哎，但是我就有点喜欢他。为什么喜欢？因为他为人和睦，他这个人有自信，哎，他这个人呢，昨天虽然做错事了，但是今天还是有喜乐。我特别羡慕这样的人。我跟你讲，一定有人羡慕你。为什么？因为这是世人做不到的。世人里面有些人他能够乐观，是因为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是外向的人，而不像我们，他本来犯错少。那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会犯错，甚至有些基督徒是经常犯错，因为我们说这方面有弱点，但是他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态度。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好像荆棘被火焚烧却不被烧毁。这个时候把摩西吸引过去，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然后你这个弟兄，你怎么，我知道你这个人比较纠结，比较认真，你这个事情有时候做错了，我也知道你心里会难过，但是我看你一转眼你又高兴起来了，你又喜乐起来，你又精神百倍的，这咋回事啊？我来看一看，问问咋回事啊。我是基督徒啊，我信耶稣的，因为信了耶稣就罪得赦免了，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这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说第一大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种尊贵的使命，光盐建在山上的城，在人看来是不起眼的，但其实都是宝贵无比，因为这三样都是跟人有关。做盐是跟人有关，做光是跟人有关，做山上的城是跟人有关，都是服侍人，都是荣耀上帝，都是使人可以在其中得益处的。那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怎样不辱使命。既然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怎样不辱使命？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这次也讲了，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但是你要有使命感，你就必须知道说我这个使命感怎么才能把它给坚持下去，怎么能够把这个使命感给它发挥下去。我们说了，我们天国大使的身份是不改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这是上帝给的，你再软弱上帝也不收回去，你这一点要放心。你永远只要你在地上还在生活的时候，就是上帝派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大使。但是我上帝把我派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大使的时候，我却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上帝反正派我了，所以我不努力我也能够完成我的使命。上帝有没有这样应许过？有没有这样应许过？没有啊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应许过。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去思考我怎样才能不辱使命。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这个，我以前一直跟大家去讲，我说我比较喜欢物理，包括天体物理。你看地球引力比起月球来讲的话，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你们去看那时候阿姆斯特朗他们登月以后，他们在月球上面，他不是穿着宇航服对吧，但是他脚这个轻轻一踩他就跳得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月球的重力比较小，月球的重力比较小。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在月球上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它的引力比较小，我要摆脱月球引力，我需要花的力气比较小。就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讲，你注意当初登月的时候，他们从地球上面要把那个登月的那个火箭把发射出去，里面坐着人，然后有那个有卫星人在那个登月舱里面，然后那个火箭很大，但是从月球要返回地球的时候，其实它那个登月舱要返回地球的时候，那个登月舱就没有那么大。为什么不需要那么大了？因为月球的引力很小，只有六分之一，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的燃料，它只需要很少的燃料就 就可以把这个登月舱从月球的引力给它送出去，然后只要摆脱了月球引力，然后回到地球引力之下的时候，它就可以回到地面上面去了。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不辱使命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要完成这些使命，我要做光，我要做盐，我要做建在山上的城，都会有哪些东西是我的阻力，阻力到底大不大，是吧？阻力到底大不大，我该怎么去做呢？像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讲一个故事，他让门徒去明白，他说就像两国打仗，如果一个国王只带了一万兵，另外一个国王带了两万兵，他就得坐下来计算代价，他就需要酌量能不能打败，如果打不败怎么办呢？就去求和，你别打了，因为你打不过，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满腔热情说我要有这种使命感，我要怎样怎样子的，满腔热情，然后说的特别，听了讲到说，是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做全儒主义者，我们不能做庸庸碌碌的基督徒，我要有使命感，然后一腔热情，但是他没预备什么呢？没预备他遇到拦阻很大。我就说好像一个人满腔热情背着背包，然后准备出去闯荡一番，结果刚一开门一盆冷水泼过来就把他泼回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说好像，再举个例子，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忘记是课本还是课外读物了，因为这个是中国人自己自夸说人这个火箭呢、啊、说这个火箭的鼻祖也是中国人。哎呀，我说这是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人这个搞了个椅子，椅子上面摆了好绑了好多烟花炮竹啊，然后把自己想送到天上去，送不送得上去，弟兄姊妹？送不上去。为什么送不上去？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物理知识，他以为绑一些烟花炮竹这些火药砰砰一冲，当然把它冲起来了，冲起来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结果还好没冲得太高，冲得太高到摔死了，对不对？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他面对的阻力有多么大，他完全不了解地球引力是这样牢牢拉着他了，他以为放几个炮竹看着一个窜天猴刺儿一下飞上去，他以为我绑多一点就把自己送月球上去了，可能吗？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讲这些，就是当你有一种使命感的时候，你得知道说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使命感的实现，什么东西会拦阻我做光做盐，我要做光有什么东西想把我的光遮住，我要做盐什么东西想让我不成为盐，成为辣椒粉，成为石头块，我要做建在山上的城，什么东西会让我成为风筝而不是山上的城，你要去思考这些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思考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小心了，因为我要不辱使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真正去明白这些，真正去认识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深深的思考。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就连普遍要像普遍恩典有些人讲的那样子，就是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说你越是志向高远，你越要脚踏实地，你越是立大志，你越是要踏实，你越是要谦卑。其实基督徒我们更是这样，因为我们担负的是属天的使命，是上帝给我们加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要保守我们，是我们不辱使命，但是上帝保守我们不辱使命的方式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努力，加力量给我们，像保罗说的，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不是说靠着主反正把好结果都给我然后事情就完成了，不，他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所以保罗把自己比喻成运动员，他说我是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是奔跑不是无定向，他把自己比喻成战士，在以弗所书六章里讲说，我披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为什么要披戴神所全副的军装？我要把仗打赢了，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所以他才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上帝，我要去得上帝给我的冠冕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必须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完成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拦阻的，是不是？世界要拦阻我们，世界要引诱我们，世界想让我们的使命完成不了，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样，世界想在我们脚上面拴一个铁链，把我们拴在地上，我本来是一个鹰，我要飞起来的，他把你拴下来，我怎么才能把脚上的链子给他砍断？用什么，弟兄姊妹？我要借着祷告，我不是说我反对祷告，我要借着进食，我也不是说我反对进食，我说你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会用尽一切的手段 把你给拦下来，让你实现不了你使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知道说我要用什么，我要用福音的大能，真的，我要用福音的大能。我们真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你越认识这个世界，你发现这个世界一是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充满了上帝荣耀，但是从人罪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比这个世界更可怕的地方，真的没有比罪更可怕，没有比这个世界更可怕的地方。这个世界是千方百计想让我们堕落，千方百计想让我们不完成使命的，是吧？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天路历程就是班扬写那个天路历程里面讲的说，这个世界是繁华皆是，说好多人死在里面，因为这个繁华皆是什么都有，很多人就眼花缭乱了。这个世界想，他想引诱我们，他是不是夸大其词？一点不夸大其词，一点不夸大其词。我不是反对基督徒有钱，我再强调，亚伯拉罕有钱没？弟兄姊妹，有钱的很累。亚伯拉罕人家318个壮丁能够把王都打败，那跟亚伯拉罕跟君王一样。但是他要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这个世界千方百计，就像亚伯拉罕刚打完这个胜仗，试探马上就来了，对吧？有没有注意，试探马上就来了，四王就跟他提建议说，你这个好东西你都拿走哈，你把你的仆人给我吧。亚伯拉罕答应了没有？亚伯拉罕不答应，说跟我一起打仗的这些人，他们该得什么就要给他们，但是你的东西我一根鞋带我都不动，我的人你一个也别想拿走，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包括我们讲，我说这个世界要拦阻我们实现使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罪。阿们吧，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中国古代那个人把烟花炮竹绑在他的椅子上面，以为能够让他脱离地心引力，行不行呢？不行。同样道理，很多基督徒是因为对罪认识不清楚，所以他才会接受功劳主义和行为主义。我们如果知道罪这种力量是这么大，要不是仅仅不让我们飞起来，甚至想让我们趴在地上，让我们站都站不起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任何一切的行为主义功劳主义都没有用。我知道罪这么可怕的时候，我知道说律法根本帮不了我，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从这个地心引力罪的这个律这个控制之下把我给举起来高升起来呢？只有一个力量，什么力量？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真的除了福音的力量没有了，除了福音以外没有力量了。你再去思考这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我说我们要不辱使命的时候一定离不开福音，离开福音是没有用的。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明白，比如说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充满了谎言和错谬啊？甚至基督徒也很容易出错，对吧？有些人以为说要胜过这些谎言，胜过这些错谬，他说要靠神学，对不对？我要最纯正最正统的神学，行不行？学习神学好不好？好。但是你要胜过谎言和错谬，我跟你讲，靠神学没用，靠神学没用。因为谁是真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只有真理能够胜过谎言。神学是人对真理的反应，我们对照正统神学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自己的观念正确不正确，这个有参考作用。但是要胜过谎言和错谬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福音有这样的能力，而不是神学。你真正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那个 QQ 群里面，这个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因为有些人比较看重神学，那我就提醒这一点，我就说什么？我说，其实神学，因为神学是人的东西，福音是上帝来的，阿们吧。所以我说，其实神学就是那个摊子，只有基督叫他起来行走，他能拿着褥子走，仅此而已。任何一个人的神学你不要高举他，说加尔文的神学怎么样，加尔文是上帝有很大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马丁路德有圣灵能力在他身上，奥古斯丁有圣灵能力在他身上，但是他们建立的神学体系都是有偏差，都是有错谬的。同意不？加尔文的神学是不是没错谬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说加尔文的神学没错谬，你就要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加到圣经里面去了，可不可以？不可以，他是有错的，真的，他不过是个摊子。能够使人行走的不是神学，是什么？是福音。所以有些人说啊，那个福音是浓缩的神学，我说反对。神学比福音，神学比福音比起来讲的话，福音大，神学小。阿们吧，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怎么讲？基督怎么说？主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讲说，如果要把主基督的事情都记载下来的话，这个世界都放不下。神学是谁产生出来的？人产生出来的。怎么会出现说福音是神学的浓缩，好像神学比福音还大？胡扯，这是愚昧，你明白吗？这是愚昧。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些，有些基督徒太过重看重神学，导致他们在纠偏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偏得一塌糊涂，自己都发现不了。为什么？因为他离开福音。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把神学举得高得不得了，很看重，是他看到了别人的错误，但是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他看不见自己的偏差，他看不见自己所讲的一套把别人批评了一通，结果根本没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去。这就是瞎子，你知道吗？这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要一起掉在坑里面，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当我们用错误的方法去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看待那些拦阻我们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使命，我不是说，我再强调，因为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他能够使我们的工作完成。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等于上帝也失败了。但是从我们每个人的追求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如果这些东西参不透，那么你在上帝的手中的使用是很有限的，是很有限的。你如果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些人他太看重这些神学，结果他以为说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着对神学的学习，甚至把福音都丢了，甚至认为神学比福音大，神学比福音重要。他在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他把更大的错误带过来。我一点都不夸张，弟兄姊妹，真的。我之前我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讲，我说就我们的观察来讲的话，就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我说比起我刚刚信主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来讲的话，现在传福音，因为我现在做牧师，我接触的人也比较多，我觉得现在传福音比那个时候难。为什么比那个时候难？我说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有关系的，就是跟神学的传播有关系，特别跟改革宗神学传播有关系。有啥意思？梁弟兄，你反对改革宗神学，我跟你讲，我再讲，因为有很多传播神学，特别是改革宗神学的人，他们已经对神学的看重超过了福音，然后蔚然成风，就导致了大家对福音的轻视，就导致了一大批人还没传福音就喜欢挑刺儿。所以难，以我自己的经验，以我所看，以我所观察，比以前难。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就喜欢去传福音，就敢去传福音。我们那个时候小小的一个团契，十几二十个人，然后我们这个一个月我们就搞一次福音布道会，很多人就是这样信主的。现在发现很难，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原来很喜欢传福音的，现在传不动。为什么？因为他还没传福音，他心思意念里面第一个出来的是神学观念，啊，这个拣选是咋回事，预定是咋回事，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是不是上帝预定的，那我传福音会不会破坏了上帝的主权，我叫人觉知信主会不会是成功神学，啊，我这个是不是异信主义，哇，名词一大堆，这些名词是有益于他传福音呢，还是变成拦阻他传福音呢？很多这些名词成为拦阻人传福音，真的。所以这样子，我说甚至有一些很努力的在推动这种归正神学运动的这些人，我说甚至有一些我也很尊重的名目，他自己讲到的时候也有讲说一个运动兴起的时候要小心他的副作用，我说连他自己都没注意他推动的运动的副作用比他自己说的还要大得多，因为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我再讲，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强调，我说我们强调归正福音，但是我们的重点是福音，我们讲归正的时候是归回福音，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一些人讲归正福音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归正是指的归正神学，他讲的福音是指的传福音，所以他的基础是归正神学，传福音是他的一个目的，这样子福音不是他的根基，而是神学是他的根基，所以他的重点势必是神学， 而我们的重点一定要是福音，所以神学只是我的工具。我也希望弟兄姊妹，神学成为你的工具，不管再大的神学家，他的神学理论要成为你的工具。如果这个神学不能够成为你传福音的帮助，如果这个神学不能帮助你理解福音，这个神学你丢掉也罢。如果这个神学甚至让你对福音轻看，你就赶紧要丢掉，因为它有问题了。不见得是神学有问题，至少是你对这个神学的学习是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就是我说的，你要知道，因为这个世界从人来的东西，很多东西在拦阻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一个福音的使命，是只有今生才能做的。你知道，这个福音使命不单是外在的世界拦阻我们做这个福音使命，我们里面的肉体也不想做这个工作。任何一个人，梁弟兄的肉体，你的肉体都不想做这个工作。神学会让我们的肉体在宗教里面藏进去，然后不传福音，这个东西就大大拦阻人，一定会大大拦阻人。它的系统化本来是一个好处，让我们理解福音，但是一旦用错了，这个系统化就成为一个牢笼，把我们困在里面，传不出去福音，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我们强调的归正福音真的跟有些人讲的归正福音不是一回事。我一点也不夸张的讲，你去看有些文章，有些人也讲归正福音，我们也讲归正福音，但我们的重点和他们的重点真的不一样。我们的基础和他的基础也不一样，他的基础是归正神学，我的基础是福音。他的归正是强调说人要回到归正神学里面去，我的归正是强调说归正福音，你要归到福音里面去。他讲五大唯独是为了讲神学的五大唯独，我讲五大唯独是为了带出一个目的，唯独福音，唯独基督。这能一样吗？不一样。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借着讲解这些时候，我发现能够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唯独是罪得赦免的福音。我要有盼望，唯独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带出来是这些。我为什么讲唯独圣经？我不是说仅仅用一个框架把自己框在那里，而是说福音在圣经里面有无谬的启示，我在这里面看到，我是透过福音来去理解圣经，我是在圣经当中加深我对福音的认识。一切以福音为基础，一切以福音为根基，一切以福音为目标，这样子我才能够完成在世界上面的使命。你说梁弟兄，你这讲的有点绕了。我觉得我就在世界上做一个工作，我做老师或者做医生或者怎么样子的。我说我不绕，你不要以为说这仅仅是牧师的工作，而是说当你真正明白这些，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不是跟你在讨论具体，你也可以跟我私下去讨论你具体你的工作该怎么做，你的婚姻有什么想法，但是讲到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又明明有拦阻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我们没看透，我们胜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说就我们自己，如越理解福音，越知道福音的宝贵的时候，我不满足于此，你明白吧？我不满足于此，我不满足说我就是娶妻生子做一份工作，然后最后死了然后就天堂享乐。当然这你在这方面的使命，你在这方面工作完成的多或少，绝对不影响你的得救地位，阿们吧弟兄姊妹。哪怕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生活不像样子，什么使命似乎都没完成，他能不能进天堂？绝对可以。但是我们既然讲到这里了，我们既然讲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使命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活出这种使命感的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因为圣经上面有讲说有做小子的，有做父老的，是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仅仅指的年纪，它是指的灵性上面的成长。保罗也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以为你们可以吃干粮，我没想到你们还只能吃奶，是吧？这就是指的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以为你们能够面对艰难，能够为主做更大的见证，我没想到你们还做不到。好，我再跟你们讲福音，让你们成长，让你们坚固，让你们能够做到。我们讲这些的目的也是如此，你要做建在山上的城，你要做光，你要做盐，你必须知道拦阻你的东西是多么的大。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拦阻我们做光，拦阻我们做盐，拦阻我们做建在山上的城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股力量是小力量，每一股力量都是大的不得了。除了福音以外没有解决的方法，因为讲到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城，这都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相信这个观点是经得起圣经的推敲的。我说一切属灵问题的解决离开福音是解决不了， 一切属灵的问题离开福音是解决不了的，只要跟属灵有关的，你必须回到福音里面才能有力量。我们说的光不是物理的光啊，不是金钱的光啊，我们说的盐不是物理的盐，不是普通的盐啊，我们是讲的那种生命敬虔，那种生命味道，那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基督徒能做的这些事情，是只有基督徒用福音的大能能做的。你再去看圣经，我说我这些话我讲我负责，你们去查考圣经，我相信经得起圣经的考验。你去看圣经上面有哪个地方讲到我们追求敬虔，向着标杆直跑，哪个地方讲到我们在社会上面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本分的时候是离开福音讲的，没有一个地方离开的。当圣经上面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爱的篇章的时候，他离开福音了吗？离不开福音，完全不离开福音。在福音里面你才能爱是恒久忍耐，是吧，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可以？福音的大能，真的，你能够做到恒久忍耐吗？什么能够给你提供力量让你恒久忍耐？什么能够提供力量？像我们刚才讲，你做盐要与人和睦，圣经上面讲说能够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的是什么？只有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么绝对，就是这么唯一。当你抓住这些的时候，那么我说当一个基督徒牢牢抓住福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在世上的使命，仇敌也会拦阻，我也会有软弱，也会有不是一下子达成目标的时候，也有过程之中的艰难，但是我是一定一步一步向着目标走。我一定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那样子的，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是吧，人若自洁就成为贵重的器皿，可以被神使用，能够被神大用。我们能够被神大用的基础是什么？不是你别的东西。你说我这个人很聪明，我生在一个大富之家，我又懂英文，又懂日文，又懂德文，我又会这个，又会那个，被神大大使用。不是，你要能够在这些不是上帝不能用，你要懂多国语言，当然上帝可以用，这是属于普遍恩典的范畴，是不是？这些你技能越多越好。但是我们讲的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被上帝大大使用，这方面是在乎你对福音的持守。你对福音持守的越坚定，越牢牢抓住福音，你肯定可以被上帝大用。我不是说上帝大用你一定做布道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上帝带领不一样，但是你把福音牢牢抓住，你就能够在世上完成你的使命。像保罗说的样，当打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是吧，美好的仗我都打了，我不是斗空气的，我不是无定向的奔跑，我是向着标杆直跑，我有力量。而且就是我们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仇敌再也没有能力把你打垮了。为什么？因为我有福音。我可不可以跌倒？会不会跌倒？会。能不能站起来？绝对能，因为魔鬼的控告都打压不垮我，是吧。我能不能对罪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我们有福音的人对罪的认识绝对比律法主义者对罪的认识要深刻的多得多，因为我有一个深厚的福音的基础，有一个深厚的恩典的基础，我敢看罪，你明白吗？我敢研究罪。但是律法主义者是不能把罪研究的太透，研究太透他崩了，你知道吧，他崩溃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或者他还抱着那种觉得自己通过基督给福音给我加力量我就能不犯罪，这时候他不能看得太深，他也不可能太通达，你明白？我不是讲的钻牛角尖那种深，而是我越来越发现罪的可怕，罪的诡诈，罪的狡猾。但是这种观察就好像我拿了显微镜看一个这个细菌，是放在一个什么样子啊，放在显微镜下面玻璃片上面，很稳妥在那儿看，传染不了我，你知道吗？为什么传染不了我？不是指我不会犯罪了，而是我可以平静安稳去面对，因为我罪得赦免了，因为我牢牢抓住这些。我知道我有软弱，我也知道这个牧师长老有软弱，我也知道众人都有软弱，但是我却能够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不跌倒，我能稳行在高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看到你真正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就像其实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是吧。我们在讲 当你对你遇见的压力阻力没有正确认识，却有一个使命感，崇高的使命感，很容易醉酒，很容易醉酒啊！太伟大了，我是天国的大使啊！这个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开始飘了，你知道吧，就开始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压力挑战拦阻在哪里了，就开始飘了。这就像喝醉酒了一样，有些人也很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种慷慨激昂的讲道。哎呀，每次讲道都那样就好了，不会的，真的，上帝不会每次都让我们慷慨激昂的讲道，有些的时候是要慷慨激昂激发大家，有的时候要涓涓细流，让大家去思想，让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追求醉酒，我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充满属天的盼望，脚踏实地，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任务太伟大，这个使命太伟大，但是我又不是那种怕的不得了，就是我们说的针尖上的基督徒，哎呀，生怕自己踩错了。不会，因为上帝必保守我，使我完成，他必保守我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是不是？我交给他，他交给我的，他必保守；我交给他了，他必保守，是吧？这就是我的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旦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使命的完成，我在使命的追求上面，这个时候我就不离开福音了，我就不离开因信称义的福音，我就不离开罪得赦免的福音，我就不离开恩典的福音，我就不离开真理的福音。我就越来越发现，原来其实福音才是最厉害的，原来福音也是唯一唯一能够给我力量的。真的，律法是不是是非的准则标准，是吧？是不是光明和黑暗的标准，是？是不是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律法能不能给你力量，没有。谁能给你力量？耶稣基督，一仰望他就有力量。真的吗？真的吗？我梁弟兄，我觉得仰望耶稣是咋回事？就是仰望耶稣。怎么仰望？求他，看他，想他，你就有力量。真的吗？我一想他就有力量。我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弟兄姊妹，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你仰望他，这是他说的，你仰望他，他必让这些事情成就。真的，如果大家看那个电影，好像说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不是放那个谁啊，那个什么《碟中谍》吧，是吧？那个一下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汤姆克鲁斯，然后这已经演了。他那个其实《碟中谍》如果用英文直接翻的来讲的话，他应该叫做《不可能的任务》，是吧？已经出到第五集了。其实他做的那些都是很惊险，看来做不成的。我为什么又讲起来这个？其实我们这些罪人要在世上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我们今生还有没有罪？有。我们软弱不？软弱。神是不是拣选了刚强的人，还是拣选的软弱人？拣选的软弱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任务全部都是不可能的。但是阿汤哥是怎么完成的呢？阿汤哥是锻炼身体，然后厉害的不得了，各种尖端科技给他帮助他把任务完成了，是吧？聪明的不得了。这就是这些。我们呢，我们要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使命、不可能任务，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再强调，我不反对神学，我也不反对你在普遍恩典当中各方面的技能的增加，我也不反对，甚至我很鼓励大家去祷告、去追求、去思想、去读经。但是你必须知道，那些都是手段，真正使我们有力量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抓住这个，你就有力量，而且你一生都有力量，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但是却不是天上飘的风筝，而是什么？而是建在山上的城。你这个建在山上的城，你会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把你今生的使命完成掉，让人惊讶，荣耀上帝，是不是？因为主在这说的，包括我们所做的，这个时候我有信心，有没有好行为？有。因为这里面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有没有行为？有。我靠行为得救吗？完全不靠行为得救。要不要有好行为？要。为什么？为了荣耀上帝，为了吸引人来信耶稣。为什么要好行为？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不喜欢犯罪，是吧？ 但是跟得救毫无关系，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这种好行为的追求，让人看见有一种欣喜，让人看见有一种不是那种修道士，不是那种天主教徒，不是那些其他宗教徒那种好行为是行善积德为了上天堂那种压力，那种诡诈，那种假冒伪善，这些没有，就是为了神的荣耀，就是为了这些我的使命就能完成。你真的，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抓住这些，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么你的灵命会成长，你会成为尊贵的器皿，上帝使用你完成伟大的使命。离开福音，这一切都是空谈。有一些人以为讲政治啊，讲那些东西叫伟大的使命，我说那些太小儿科了，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力量在哪里？在福音里。所以要不要做辣椒粉？不要，是吧？不要做愤青基督徒，不要做那种愤愤不平的基督徒，我们是做那盐，我们做光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做建在山上的城，根基又稳固，看得又高，带给人盼望。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施恩在我们身上，怜悯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有盼望。你也把使命给我们，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那样子，这使命首先是应许。主，你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在你恩典当中做一个不辱使命的基督徒，就是真正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都是靠你的福音恩典，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以福音为根基，以福音为磐石，使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在这世上荣耀你的圣名。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